好，我们现在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这个天使的故事啊，这个是在现今时代啊，这个少哥姐妹呢，她把它收录起来哈。天使服侍医院的病人啊，有一年的10月，我刚动完切除胆囊的手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伤口痛得厉害。床边有一个朋友陪着我。这个时候，护理长走进来问我：“刚才在病房里的是哪位医生？”我和朋友你看我，我看你，被问得一头雾水。我说：“大清早到现在，没有一个医生来过。”他说：“刚才在有一位医生啊，高个子，一头黑色卷发，到护理站抽出我的病历交给他。”说去看看他是否需要止痛药。那位护士说他会拿止痛药过来。他离开之后，我看向我的朋友，我知道必定是我们守护天使去过护理站，神再一次显明他有多么爱我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很疼痛了。然后呢，这个天使呢？就变成一个医生呢，去告诉护士说你要拿止痛药给他啊，所以呢就再三的显明啊神怎么样的看顾啊，透过天使来看顾他哈。好，接下来有一个故事哈，天使安慰伤心的妻子哈。1966年8月25号星期四上午，我重生得救，直到这个时候，我的婚姻还是在风暴中。由于我和丈夫的脾气都很坏，意见又不合，所以常常争吵、叫嚣、骂脏话，有时候还暴力相向。我内心深处有许多怨恨的毒根，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就会显明出来。我的先生大卫抓狂的时候，我也不会和平退让，只是和他大吵。我得救的那一天，基督完全改变了我。说重生，那是最恰当的词。我觉得自己都难以置信，哈，只觉得心里有那么多的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我决定等到礼拜天才对我老公说我遇到耶稣的事，哈。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很好啊，他说那很好哈。但是真的让人难以相信啊！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在餐桌用餐的时候，他一如往常开始批评我，对我发怒。结婚以来，我头一次没有以怒还怒啊，还是用爱跟平静面对暴力。他越是火大，我越是对他微笑，心里更加平安。他的火气越来越大，我就用越多的笑脸回应他，他被我的反应激得越骂越大声，开始狂吼怒骂起来，而我只是微笑以对。他终于怒不可遏抑的站了起来，哈，猛捶桌子，指着我的鼻子骂脏话。这是我最记恨的举动啊，最忌讳哈，也曾警告他别超过我的底线。但我还是微笑着坐着不动，他大感意外，两眼瞪着我愣在那里。我问他说：“你骂完了没有？”他说：“骂完了。”我说：“我可以退席了吗？”他说：“可以。”于是我走进卧房，额头枕着手臂，倚靠墙壁，向我刚认识的救主放声痛哭。我哭个不停，直到我听见背后有声音。好像是一群鹌鹑振翅起飞，我转头一看，看见一团美丽金色的薄雾，好灿烂。就在我定睛看它的时候，它消失了。但我知道是天使造访了我。我想这一段的故事蛮精彩的哈。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呢，你跟你这个配偶的关系不好啊。哎，这个会吵架啊，甚至会动粗但是他信了耶稣，认识主了之后，哇，真的太棒了哈！再怎么骂， 还是微笑以对，当然这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最亲近的人，来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爱，但是在背后的时候呢，我们是向神倾诉，所以神允许我们遭遇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长大的。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天使与客机齐飞。最近我搭客机从华盛顿飞往宾州 Pittsburgh， 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左翼后方靠窗的位置。起飞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为所有与我同机的旅客、空服、地勤人员的灵魂代祷。我一向如此。我求亲爱的耶稣差遣天使来托住飞机。我感谢他听我的祷告。我一睁开眼就看到机翼上有一个快乐无比的天使正微笑的看向我，虽然瞬间就消失无踪，但那景象令我毕生难忘，多么荣耀的安慰。所以他就在飞机上祷告的时候呢，撇向机翼说，哦，我就看到一个很快乐的天使。所以真的很有趣。好，我们来看天使保护恐惧的女人。有天夜里，我独自在家里面感到有点害怕，于是求神差派众天使来守护我的家。大约凌晨三点，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一位巨大的天使挤在我的厨房里。我也意识到附近还有几位天使，于是恐惧感一扫而空。所以他真的看见天使，真的很感恩。哇，真的太棒了。你看得到，那么你就知道神差派他的使者在你周围护卫你，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好，接下来众天使保护儿童。孩提的时候，我曾看见众天使在我们家鸡舍的上空飞翔。长大以后呢，我有一个妹妹去世，令我伤心不已。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看见她坐在我的床尾，身穿白色的希腊式长袍，腰间束着一条带子。我知道她能活着，就不再如此为她伤心了。那这个就是她看到这个他妹妹好像一个天使的这种状态，对吧？我个人呢，我对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呢，我都有看到异象。那么一个是异梦就我父亲呢，他好像飞在半空当中叫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说，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然后我就梦醒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在她过世之后大概不到一天吧，那我就在为她祷告我就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异象那么那个异象很有趣，就是梁山伯跟祝英台他的故事我们那个电影演的呢，就是这个梁山伯跑到这个祝英台的这个墓前然后呢就投进去就变了两只蝴蝶飞上去那我看到的一张就是我妈妈就像一个蝴蝶，她的脸是我妈妈的。然后蝴蝶然后就跟着爸爸飞上去这是我看见的意象，好像梁山伯跟祝英台的故事一样所以这个非常有趣那我也不是我想象的，但是我知道那是我所看见的一个意象所以真的很开心我们亲人过世的时候也是 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会友，一个感情还不错的一位姐妹她先生跟她，那么她癌症过世，那么她过世的那一天早上居然我做梦梦到她那个梦真的是很惊讶，我很少做梦，那天居然梦到她，而且我梦见她了。穿着一个大红色的那个棉袄，冬天他来跟我辞行，说牧师，我要走了，麻烦你。这样一讲，讲完了以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小婴孩，就是他的衣服，出生的婴孩放在地上。所以，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他的这个红衣服是耶稣的宝血把他包好，重生的。对的，我相信他是在添加的所以那个意思很明显那我就在那边呢跟他挥手，他挥一收他。挥手的时候呢，他就突然不见了，就变成一个地上的婴孩，但是那个衣服还是那个他身上穿的衣服，所以这个对我还有他的那个先生有很大的安慰我想神呢，他都会透过这一些事情让你跟我知道他的存在，他的爱。来看，好，我们再来看天使来吃晚餐。1930年代末期我们家住在乡下，我和弟弟要到公路边放牛吃长草，因为草地上的草都被牛群啃了，剩下短短一截必须等到草长长有一天，我们放牛到一条小溪旁吃草，我发觉岸边坐了一个男子，带着一条狗。他手里拿了一根杖，脚穿凉鞋，桃子下沿长达脚踝。我忘了是谁先开口，但是记得我被他吸引靠近。我没有恐惧，只有平安。他说：“带我去你家，叫你母亲给我一点吃的好吗？”“好啊。”我说道。我和他还有他的狗沿着公路走了半英里，到了我们家。他就坐在前廊。我进屋对我的母亲说。我遇到一个乞丐，他饿坏了。妈妈，你有没有？他问你有没有东西给他吃。我父母有11个小孩，哇，又碰上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我们自己都不吃饱，但我的母亲从来不拒绝别人。她弄了一点鸡蛋、面包、牛奶，我到前廊请她进来。餐室的大长桌上就这么一盘食物。看起来好空荡，他坐下来，双手互握，抬头仰望，感谢天父。我没有离开他，母亲一直叫我到厨房去，但我舍不得走。我被这个陌生人牢牢吸引住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吃完之后说道：“代我谢谢你母亲。”然后起身离开。我到厨房向母亲转达陌生人的谢意。他到餐室收拾餐具，盘子底下竟然压着一张崭新的10美元钞票。哇！他说：“Dorothy 赶快去追他，代我感谢他。”但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他和他的狗都消失了。我沿路来回跑，却不见半个人影。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因为在那个大萧条的时代，就是1929年开始，美国有一个大萧条，那时候他讲的这个故事是1930年嘛，那个时代大家都没有工作，母亲常常祷告能有钱买每日用粮，我们要过日子，所以总是感觉到耶稣或者天使造访我们家。 那10美元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笔钱哦，啊，简直啊，对他们来讲，那可以用很久哈。这只是其中一回，我小时候这种经历有很多次，天哪，他怎么那么多次啊？有一次我被车撞死了，撞死了。来到一道明亮的光前面，听见神的声音。又有一次，我被抬到太平间啊，因为大家以为我死了，不过总是有一股能力将我带回来。神是全能的，他就是我们信靠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如果相信啊，我们将来在敌基督的时代哈，也许呢，我们就会经历像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啊，没什么东西吃，大家都很穷哈。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手背上或者是额头上有那个666印记的，那你不能够做买卖哈。在那个时候，神可以超自然的供应啊，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再读一段这个故事哈，这个。我们越看到这里呢，就觉得哇，天使真棒好，是耶稣还是天使？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布道家叫大家互相拥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我们坐第二排，再走到了另外一端，我们站起来和前排的人互相祝福。我注意到我们这一排的另外一端有个男子站在那里，他不理别人，也没有人理他。他一直含笑望着我，我越过朋友向他走去，哈，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他的眼睛明亮，眼神稳重，好像能够看穿我似的。不过他的目光充满神的爱，因为人多拥挤，我无法张背拥抱他，只能伸手对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一直没有开口的他，这时候回答说。我也爱你。我走向走道，我的朋友跟随在后。他没有看到他，也没有和他说话。走道上有两排人往外走，有轮椅挡住其中的一排，于是我驻足让其他的人过去。一抬眼，便看到他在另外一排，含笑比手势让我先走。他依然没有说话。我谢过他后，就和朋友走出去了，而我的朋友还是没有看到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哈。哎，冥冥之中可能就是有天使，或者是他说是不是天使，还是耶稣他本人哈，不知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哈。天使开车，大约10天前，我有一段惊险的经历啊！我的车在十字路口呢左转的时候熄火了啊，正好挡住对向的车道，而车上坐了我的一个朋友和我的2个小孩哈，他这个蛮紧张的哈，我一紧张就把排挡推到停车场的位置，对象有辆休旅车，似乎无视我的停顿状态，支撑着我们开过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我确定我踩了油门，及时过了路口。我靠路边停下来，问我的朋友：“我明明打了停车场，车子怎么还是过来呢？”开过来哈。那我这个朋友至今还没信主，但是当时他回答：“一定是有一股力量在车子后面把他推了过去。”我知道是天使把我推了过去，就像上个礼拜我的排挡打在停车档，怎么踩油门都不会动。只见引擎在打转，打在空档上面，车子也没有动。我记得当车子通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有听到咔咔声，好像排挡卡住的车子硬生生被拖了过去。感谢赞美主。这个，你有开车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哈，真的很感恩哈。你的档放在这个停车档的时候，那车子是不会动的哈。感谢主，我们真的读了蛮多这个现在这个 天使的故事，那也真的告诉我们了，今天天使还在我们人世间。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好好祷告说，哎，上帝，哎，来一点这个天使奇遇记吧，哎，希望我能够跟我的天使有一些自然界的相逢啊，让我真的可以知道上帝爱我。你可以这样祷告了，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阶段哈啊，这个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操练哈。所以弟兄姐妹，操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神在哥林多前书14章啊7次哈，我们呢讲方言是造就自己。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造就自己呢，唯一的超自然的方式，我讲唯一超自然的方式就是讲方言。因为方言是圣灵感动你讲的，是圣灵跟你的灵在共振，那么是圣灵透过他的恩膏能力在刚强你的灵人啊，在以弗所书3章16节就是这样讲。所以在你的灵跟圣灵在共振的时候，你的灵受到圣灵的影响。OK， 再加上我们金香炉，金香炉就是要你的手上有恩膏，因为我们相信圣经上有写很多哈，我们的两手之间呢，神的闪电在他的手中啊。那么，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方言是能力的开关，那这个能力呢，是透过手的火焰，也在哈巴谷书里面有讲，他是从手中会发出亮光啊。那你亮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能量波。有波动，有能量，也会热，所以在双手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热，你会感受到麻电的感觉，那就是一种恩膏的流动。当讲方言的时候，是你的能力在流动。OK， 所以你讲方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用金香炉，跟有金香炉差很多的。你可以祷告1-2个小时方言，可能还是有些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动啊，或者是说触动他。但是当你用金香炉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一种的知识，而且你愿意把它应用上去啊，这就是我们跟一般的人在操练方言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摆一个金香炉的手势？所以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操练的秘诀，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有些人满身大汗，有些人马上这个热气全部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呼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小了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看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盖子，盖子。小巴了巴巴巴巴巴，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巴的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的盖子，盖子，巴。看巴了巴巴巴，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盖子，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你看了吧，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今天早晨读到诗篇146篇，他说 要开瞎子的眼睛，好像我们在对属灵的事物上我们也是眼瞎的，求主打开开瞎子的眼睛，主要让我们看见灵界的奥秘，主要让我们有这种开放式意象，打开我们的意象，让我们可以看见天使甚至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让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就天好像闪电般的这火下来，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我们需要你的火，我们需要你的焚烧炼净，是吧？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炼净。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更多的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感恩，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你召唤下来。沙拉巴巴巴，沙利拉拉巴巴巴巴，向我们每一个人设恩高福音界，再设恩高福音界，再设恩高福音界，让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的火，圣灵的火，谢谢耶稣，再设圣灵的火。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哇，这个火大了，再设圣灵的火，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进入到我们心灵最深处，烧灭我们当中一切污秽的东西，不属耶稣的东西。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祭坛的火焚烧。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灵的火焚烧炼净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在那个地方了，把它给掉了，把它给掉，把它给掉了。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求主降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在下面这一段读经的时间呢，能够更加明白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奉耶稣基督圣的祷告， Amen。 好，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要把第六章讲完了。那我在想，我一直在祷告，就是说我们这个天使的书讲完之后呢，我们要读什么书啊？那现在目前的感动就是说啊，继续讲马可福音，讲长一点，把真正的所谓的读圣经看意象呢，用比较长时间的篇幅啊，让我们大家可以很快的去抓住啊。好，马可第六章呢，我们从53节练到56节。既渡过来，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他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我想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哈。如果说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哈，可能我也是第一个跑过去啊，主啊，我要医治，把这个医治，我要我生命要更新啊，我要跟从你啊，我要随着 你到哪里去，我就跟到哪里去哈，我做你的门徒。所以，耶稣是一个拉比，当时的犹太人啊，你一定要有10个学生，你才能够做拉比啊，因为他们规定啊，10个学生，10个人才可以讨论圣经哈。所以啊，你要做一个拉比，你必须至少10个学生啊。所以耶稣一开始祷告，12个门徒，叫他们来说，你们要常常跟我在一起啊。那当然，耶稣选了12个门徒。所以现在呢，奥秘就是他选了一个门徒叫做犹大，会出卖他的啊。那但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会出卖他，这个在一些的神学的这种探讨当中啊，这是一些奥秘。但是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谈的哈，前面就讲到就是耶稣基督5000人为宝，50个一排，100个一排。耶稣吩咐他们一排一排的坐好，表示说耶稣说耶稣知道哈。5饼2鱼虽然很小很少，但是这5000人男人都可以吃的吧？如果说5000男人加妇女孩子，可能超过1万人啊。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在人看起来是不是什么可能的事情哈？除了神以外哈，当然我们上一个礼拜讲过哈。那么不明白的分饼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唯有耶和华啊，耶和华说你们必吃，而且有剩啊。这个是在根据这个列王记下这个以利沙的一个神迹哈，用20个饼喂100人。那么它的重点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哈，这个你们吃。还会有剩，所以当这件事情显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坐下来，所以耶稣就是这个20饼喂百人的预表实现，耶稣就是神，所以才会吩咐他们50个一排。100个人的一排，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彰显他是上帝。那么既然是上帝啊，那可是他的门徒不明白，愚顽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耶稣走在海面上也不足为奇。OK，那么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是鬼怪。耶稣说：“别怕，是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鬼怪，我们以为是一个恐怖的事情，但是其实是耶稣，是因为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 是出于上帝。那么。门徒不明白，门徒还是愚钝，但是他所传福音的人怎么样？他不愚钝，被传福音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啊！一靠岸，哇，这个人就认识了耶稣了。OK，太棒了，因为耶稣吩咐门徒渡过去嘛。但是因为夜晚摇橹甚苦啊，哎呀，那耶稣只好到他的。船上面去哈，跟他们一同过去。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耶稣呢，就说你们自己去好了哈，耶稣不跟你们同在。但是你现在看前面46、47节的，耶稣就是吩咐门徒过去之后，他在观察。这一段里面，当 我们接受到耶稣基督的差遣，耶稣会观察你的反应，他会是时候登上你的船，让你不要害怕。有些时候我们事工会出现很大的巨浪，我在刚刚开始接东湾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巨浪啊，没有同工，什么都没有嘛。我们呢是外来的，外来的一个牧师，大家也不太认识我们，我跟师母两个人刚刚来，可以说傻傻的嘛。哎，那个时候来我们教会，哎，他们也不认识我们，那我们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在那边有点怪怪的，大家都不认识，还是来做牧师啊，那大家不明白你是谁。但是呢，现在20年回过头来看啊，所有我们教会的危机啊，所以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耶稣在看顾啊，都是耶稣在看顾。我感谢主，但是呢，耶稣到了哥尼撒勒的地方的时候，哇，他一下船，大家都认出他来了，所以一个有恩膏、有能力的，大家就会来哦。然后呢，又把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他那里啊。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指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睡着，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应验哈，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预言。那么这个是血肉的妇人先做好了，我们前面第五章有讲到，这个血肉的妇人去摸这个耶稣的衣裳睡着，摸到他得医治了。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信心是什么？你信心的对象一定是要耶稣，不能是其他的东西，也不是你的自信心。因为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这一段血肉妇人得医治的，你很可能被误导，就是说原来信心就是我相信什么会发生，我相信它会发生就会发生啊！对不起啊，那个不是我们圣经所讲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一定要出于神的应许，所以你一定要对神的话非常熟悉。那么这个血肉妇人啊，他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他知道耶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就是他的衣裳睡着。祷告巾啊，祷告巾就像一个飞翔的翅膀，他的衣裳穗子可以有医治的功能啊，他相信。所以你在这边看到，哇，耶稣你傻事都不要做，只要让我们摸摸你的衣裳穗子就好。所以这个就是相信。什么叫信心？你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血肉妇人做了得了医治，其他的人呢？耶稣你经过的时候，让我摸摸你的衣裳睡死就好，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真的是太感恩了。如果说那个时候有报纸啊，新闻啊，一定大肆报道。当然现在新闻大肆报道啊，哎，有的人这个得医治啊怎样啊，那一定有人在挑战啊，这真的吗？你医好这个人，我带一个瘫痪的给你医医看，哎呀，瘫痪真的站起来了，太好了，我再带另外一个给你看，一定要给你看十个，看看你十个字都能够医好，十个都医好了，那太好，我在第11个。那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很坏啊。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所有在格尼萨勒湖边的人呢，哇，都好，感谢主，耶稣的福音好消息就是这么好。耶稣彰显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些病痛 得医治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们今天来读第七章啊，还有点时间哈、啊。第七章啊，我们呢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哈、啊。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的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很有意思了，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来到哥尼撒勒湖，哇，众人呢就把病人呢用褥子抬到路旁啊。那耶稣经过的时候呢，求耶稣容许他们摸他的衣裳，那摸到人都好了。但是这个显然对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不够的哈，所以耶路撒冷来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说从那个最大的城市最高的学府那里来了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哇，他们是要来质疑的哈，你看看你们这些乡村的这些人，你们是不是被骗了？所以呢他就来，因为他们曾经看见他的门徒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所以他就开始去挑毛病。我们一般性的人啊，谁管你有没有吃俗手吃饭啊，你没洗手吃饭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我的瘫痪好了，我的眼睛瞎了现在可以看见了，我以前耳朵聋了可以现在可以听得见了，哎呀，我以前哑巴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不去看这个，他来开始挑毛病，古人的遗传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又看到一件蛮可悲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不接受你，我不相信，我就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我就是不信。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啊，他们不信，不信的人就被定罪，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再加上我们这些有遗传的、啊、我们今天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常常被那些不被圣灵教会的被他们歧视、啊、他说我们歪歪的斜斜的、啊，那他们有他们的传统思想，他们的思维没有被更新，他们卡在几个很重要的神学啊。第一个就是神经启示没有了，第四世纪圣奥古斯丁啊就说没有神经启示 OK。 再加上呢天主教的时候呢，天主教重视神经启示啊，所以啊新教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不要跟他一样了，全部把它分出来。所以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啊秉承着这样子的传统。你说传统好不好？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传统这个洗手啊洗杯啊习惯好不好？个人卫生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把它应用到检验耶稣是不是从神来，这个就有点小题大做了哈。他们不看真实对人的需要，他在礼仪上挑毛病，也就是因为耶稣礼仪上不跟他们一样，连俗手吃饭，连不守安息日都会被说得很糟糕。所以我们到现在很奇怪的是，现在在现代的时代还是有人在讲说基督徒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也有些时候也想不懂，因为耶稣的时代呢 就是因为耶稣在他们的眼光看起来就是犯安息日的条例，你在安息日又偏偏要治病，怎么可以？所以在这么小的地方放大镜来看，在这种人生重要的这些问题生老病死上面呢，他们假装没看到，好像瞎子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在应用圣经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分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你的固定的神学看法给绑住了。那我相信神是爱，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在从古至今呢，有些人呢打着教会权柄的问题，他们把人杀了，他认为就是维护神的公义，维护神的原则，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的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黑暗的历史，都是因为神学观念不清楚，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耶稣在阐明一件事情，礼仪上的污秽跟实际上的污秽的差别，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最近在操练射箭祷告，很多人为了打嗝、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放屁这些现象，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我准备下一次我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要讲这方面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行的，我们都要学习，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也可能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耶稣他要面对这些礼仪上的挑战，但是一方面他还是要去医好那些人，真的很不容易啊！好像神同时给他两个不同的战场，但是耶稣一个一个都要去战胜。所以耶稣基督面对的问题不是这么单纯的，耶稣要面对的问题很复杂，也包括找罗马人，罗马人跟犹太人的关系也随着时间在变动，所以基督徒需不需要关切到政治动向呢？非常需要，非常需要。只是很可惜，在美国，我们在这个湾区啊，三藩市湾区这边，绝大多数的华人教会对政治是不闻不问的，蛮可惜的。他们就让民主党上去啊，然后搞得你教育系统乱七八糟，但是教会还没有醒过来。所以华人教会呢，在我在湾区40年，我非常失望，失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求神怜悯吧。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耶利亚帮忙我们分组啊，要操练啊，感谢主。